谢谢弟兄带我们唱这首宝贵的诗歌。好，这首诗歌是我们在营会中唱的，对，我也是第一次唱。这首诗歌里面最后一句在副歌的部分，好，一切重担变祝福。好，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经历过一切重担变祝福？还是重担还是重担，艰难还是艰难？好，什么叫做一切重担变祝福？不是一两个重担变祝福，而是一切重担变祝福。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能够经历一切重担变祝福，你很难明白亚比斯的祷告。好，弟兄这两次都带我们读亚比斯的祷告，非常的宝贵。他每次带我读的时候带我们读，我都想起另外一个人的祷告。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他的祷告很像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祷告在那里，他求他这个不要遇见艰难，不要受艰苦，不受艰难，不要遇见艰苦，对不对？希望他这一生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好，我就想起另外有一个人的祷告，在旧约圣经里面，我读一下他的祷告，大家看一看他是谁，能不能猜到他是谁？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谁的祷告？
雅各。
这是雅各的祷告，对不对？哎，这是雅各的祷告。你说他们的祷告像不像？好，都是要使我平平安安的，丰衣足食的，这一生都顺顺利利的。这个是雅各在逃离他哥哥以扫追杀他的时候，在去巴旦亚兰的路上，在路斯这个地方遇见了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许愿，好，有一个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好，那么这一段祷告记录在创世纪的28章，好，第20节到21节，大家可以回去读。好，那么到了这个48章的时候，好，当他这个见到了他的儿子约瑟，雅各就对约瑟说，我也念一下很短的一段经文，在48章，第48章的第3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好，弟兄姊妹们，如果28章到48章你去看整个的雅各的经历，你看见了他到底有什么福分呢？他到了，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他的舅舅拉班家，在拉班的手下服侍了20年。好，这20年当中，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工作20年，你的老板10次改了你的薪酬，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好，不抑郁才怪呢，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地方10次，那么他逃离了拉这个地方，去到离开了拉班之后，他马上就去到迦南地。在这一路上他遇见了什么事情呢？他心爱的 这个太太啊，哦，拉结因着难产，生便雅悯难产死去了。他的女儿底拿在示剑这个地方被别人奸污了。他的大儿子流便，好，跟他的妾同寝。他的儿子约瑟被卖了。好，弟兄姊妹们，在这么长的一段的路上，好，雅各所经历的在人看来没有一个是福分，是不是？好，这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不容易的，全部都是艰难，全部都是困苦。好，但是雅各却说，荣耀的神在路死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些艰难这些困苦全部都是福分啊，你知道吗？雅各经过了这一长的一段的路过来啊，他里面对福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他以为说得着长子的名分可以得着双倍的福分，对不对？但是当他经过这一段神的带领以后，经过这一切的艰难，在这一切的艰难当中，他经历了神，经历了荣耀的神，这位全族全丰的神，他对福分的那个观念那个定义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说这一切重担艰难是神赐福于我，这叫一切重担变祝福啊，弟兄姊妹们，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雅比斯的祷告，他在那里祷告说，你不要这个给我艰苦，不要给我患难。好，神有没有给他呢？神没有给他平平安安，但是作为一个，如果只是给了他平平安安，这个人最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哦，雅各他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尊贵的王子。雅比斯能够成为尊贵的人，不错，他是向神求平安求顺利，但是神给了他艰难和困苦，所以雅比斯最后他整个人像雅各一样发生了改变，他对困苦和艰难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叫魂的拯救。哦，魂的拯救，蒙了拯救就可以进国度。雅比斯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他说耶和华应允了我的祷告。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一切重担变祝福。好，神把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被重生过来，再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我们改变许多的观念和看法。哦，这个是雅比斯的祷告，非常的宝贵。哦，不像那些外面的人成功的认识说求什么得什么，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看过很多弟兄的解释，哦，他们说这个祷告比较负面，哦，但我觉得它是正面的祷告。哦，如果不能够理解雅各的经历，你不太容易理解雅比斯的祷告。哦，这个是雅各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尊贵的王子。好，哦，这个是我为什么选这首诗歌。我这个听弟兄在讲雅比斯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啊醒来的时候就想到这首诗歌，一切重担变祝福啊，非常的宝贵。好，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再以这个撒母耳记来为背景，以撒母耳记上为背景，我们再来读一下。好，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17章，这一段圣经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啊，就连主日学的孩子们都能够讲出来的，啊，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不会全部读，因为太长了，一共有58节，啊，我们稍微读其中的一部分好了，只读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7章，先读4到11节。撒母耳记上17章4到11节，我们翻到了，先一起来读好了。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布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如织布的机肘，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
我们再读26节，我们翻到了26节。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我们圣经先读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的家中来恩待主你自己的儿女。当我们把主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沉迷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你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话语向我们来解开。你要我们如何行，你要我们如何做，你要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心意，我们都在这里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聆听主你借着弟兄姊妹们的交通所向我们陈明的心意。愿你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服服敬拜你，让你的话语带我们遇见你自己，进入这宝贵的实际当中。愿主你自己的话成全在你儿女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弟兄两次的分享都提醒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在进入属灵实际之前要有一个看见。我想弟兄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太宝贵了。好，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常常缺乏看见的人，我需要到主的面前去向主说：你要来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在营会当中的时候，众弟兄也告诉我们说要看见神的手，对不对？要看见神大能的手，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好，因为只有主，只有基督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没有人可以使我们看见，只有主能够使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说，催促我们说，每个人都到主的面前去祈求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只有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先知 行过许多的神迹，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使瘸腿的可以行走，使大麻风的得洁净，但是唯独使瞎子开眼睛的事他不能行。你去看旧约的圣经，好，这些先知们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但是开人的眼睛的这个工作，这个神迹他行不出来。好，使徒们也是这个行过神迹，使瘸子可以起来行走，但是开眼睛，开瞎子的眼睛的这个神迹他行不出来。为什么？但凡只要有一个人他能够开瞎子的眼睛，这个人就一定是基督，一定是弥赛亚。好，所以犹太人非常明白这件事情，他们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有一段圣经，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被主耶稣开了眼睛，对不对？他主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到西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了，是不是有这么？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知道这个开眼睛的人一定是基督，一定是弥赛亚，所以他一定要杀了他，不能留他。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主耶稣能够开瞎子的眼睛，只有主耶稣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主耶稣在哪里开了我们的眼睛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开了我们的眼睛。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主从来不可能看不见父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跟父离开过的，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为了开我们这些瞎子的眼睛，他情愿为我们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与父隔绝。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仿佛他好像看不见父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面开了我们的眼睛，只有他配开我们的眼睛，只有他配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旧约里面没有哪一个先知去可以开瞎子的眼睛，也没有哪一个使徒可以开瞎子的眼睛，只有我们的主配得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既然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要越来越明亮，看见主的宝贵，看见主自己，看见神大能的时候，我想弟兄几次在分享的时候一直都催促我们，让我回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这里有一个人，大卫，他的看见跟我们的不一样。大卫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能够胜过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呢？原因就在于大卫里面有一个看见，他的看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对不对？在以色列人里面看，这是一个高大的巨人，但是大卫看他呢，看见了什么呢？看见第一个大卫里面，这里面有一个看见，大卫看见这一个仇敌在羞辱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仇敌在那里叫骂阵40天，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骂过40天的？谁能骂40天的？我都觉得不可以理解，他这个人在那里骂了40天。当然40天和40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领受了法版，对不对？我们的主在旷野40昼夜不吃不喝，来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一些去这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也是40天，这个地方也是40天。40天是一个试炼的数字。这个40天下来，以色列人好像都惧怕，对不对？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在那里骂阵，他在那里羞辱神。 哦，大卫看见了这一点，大卫看见的还不单单只是一个敌人，乃是看见了神的仇敌在那里羞辱神。弟兄姊妹们，大卫看见神的仇敌在那里羞辱神，不是只是从哥利亚这里开始的。哦，大卫在他放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哦，诗篇第八篇好，我稍微念一下。嗯，诗篇第八篇，好，啊，大卫的诗，交与连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好，这个地方啊，你看见说大卫啊，他从小去放羊，对不对？啊，他放羊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也不是他喜欢放羊，是他哥哥们爸爸轻看他，对不对？让他最小的儿子去放羊。但是大卫啊，在放羊，他这个人他没有活在埋怨的里面，也没有活在同情自己的里面。他在那里干什么？他放羊，他反而在那里看天。好，他看天，看天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启示，他看见天的背后有一个荣耀。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他不仅看见这个背后的荣耀，他也看见了这个荣耀的背后有一个仇敌在那里做神的对头。这就是他说为什么因你仇敌的缘故。哦，弟兄姊妹们，他看见有仇敌在那里做神的对手。大卫在放羊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诗篇啊，不一定是他在放羊的时候写的，但是很可能是他在放羊的时候得着的启示，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因为只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那个时候整个侍奉的体系才比较完善起来，他才写成了有交与连长，那个时候才有连长。好，大卫在回想他的经历的时候，他把他放羊的时候的那一段启示给写下来，写成了这部诗篇。他说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了仇敌在那里挑战神的权柄。好，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什么是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的说明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他不能存活的。好，婴孩和吃奶的他必须要依靠父母亲的。弟兄姊妹们，那讲到我们这些人不能够不依靠神，必须要依靠神。好，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就是发出赞美的声音。和弟兄姊妹们，在一切艰难的困苦当中，你是去埋怨呢，同情自己呢，还是在那里发出赞美的声音？好，这个赞美一出来，信心就出来，信心一出来，就把神的同在显明出来，神的同在显明出来，就除灭魔鬼的作为，使仇敌闭口无言。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大卫他在那里放羊的时候，他看见神的仇敌在那里挑战神的权柄，他反而发出赞美的声音，好让仇敌闭口无言。哦，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一节的经文，第二节的经文，最终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哦，这一节的经文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最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稍微刚强一点，没有人可以钉他十字架的。好，我们的主正是因为他承担我们所有的软弱，他软弱，所以人才能钉他十字架。他只要稍微刚强一点点，你都没法钉他十字架的。 他在十字架因着软弱打败了那个骄傲的魔鬼，使仇敌闭口无言。这一节经文就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好，我们都是吃奶的，好，我们都是需要倚靠神才能够活下来的人。好，当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好，祷告祷告好像没有声音的时候，好，你仍然发出赞美的声音，让那个仇敌好像闭口无言。有的时候仇敌好像让我们闭口无言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里面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来称谢这一位神，在婴孩的口中的那一个能力就显出来，就让仇敌闭口无言。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一看见，他就看见了神的仇敌。好，他才看见说仇敌在那里羞辱神的羞辱我们的神。好，这是第一个看见，大卫。第二个看见，大卫跟其他人所有的看见都不一样。大卫看见说这个哥利亚不是 三米高。你知道哥利亚，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这个哥利亚三米高，就是你把那个六肘零一虎口啊，我把它查了一下，换算成今天的我们的单位大概三米高，就是今天他这个房间他都进不来，很高，有三米高那么高的啊，他都进不来。好，你在他的面前可能都是这么仰着他，仰望着他。好，这么高。好，他的那个盔甲大概重57公斤。弟兄姊妹们，很多的姊妹，你们有没有57公斤？你们可能都没有57公斤，是吧？感谢主。好，他是身高，他身上穿的衣服盔甲就有57公斤。好，弟兄姊妹们，大卫他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说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大卫的看见跟我们不一样，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失败的原因。是哥利亚为什么能失败？就因为他未受割礼。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件事情，大卫的看见怎么样？跟我们不一样。所有的以色列的人看见跟他们列祖的看见是一样的，还记得吗？这个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他们看见那亚纳族的人说他们都是吃人的巨人，看我们如同蚱蜢，还记得吗？所以他们就报恶信回来，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说我们上去攻打他们，我们足以得胜，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大卫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列祖400多年前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大卫他这个地方他有另外一个看见，对不对？他看这个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好，什么是割礼？今天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十字架。好，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活在自己的血气，活在自己的情绪，活在自己的焦虑，活在自己的里面的这些埋怨里面当中，他就像一个割礼啊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哥利亚不一定是在外面的，哥利亚很可能就在你我的里面。所以你要胜过这个哥利亚，好，十字架就能胜过他。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未受割礼，这个未受割礼就是他失败的根源。弟兄姊妹们，很多的环境，很多的难处，你觉得像是哥利亚，高大的哥利亚，但是不用怕。好，我们这个人只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死地，十字架的得胜就显灵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是大卫的看见，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好，这个是大卫，十字架除去我们这个人什么里面天然人一切的情绪，一切的记忆，对不对？这个叫做暴力。好，有一次弟兄有一个姊妹，有一次 我记得姊妹在这个全体交通的这个上面，她这个讲到问到一个问题，她说 既然人要暴力的对自己，又要跟随圣灵，这个是不是矛盾的？对不对？好，如果要说矛盾的话，暴力的对自己，好像说我们这个人要主动一点，对不对？跟随圣灵又好像是很被动的，是你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不是很矛盾？其实不矛盾的，弟兄姊妹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一定把我们引导到十字架的底下。好，圣灵不会带我们去其他的地方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微小的声音，在里面说话，一定带我们到十字架的底下。因为圣灵来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好，主耶稣所走的路，一定他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去。好，这个时候你来到十字架的底下，不要拒绝十字架，你顺服圣灵，你暴力的对付自己。好，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一切的心里面的这些天然人里面出现的，好，不蒙神喜悦的全部摆在死地，这个叫暴力的对付自己。好，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矛盾。大卫在这个地方，好，他看见了这个人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要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好，这个是大卫。第三个，大卫非常的宝贵，他看见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并不会这么讲。好，耶和华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好，大概是出现在埃及记的12章41节。好，那一天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好，你怎么能说那一群以色列民是天国的军队呢？好，他们扛着转面盆，对不对？那个还有那个没有无酵还没有发酵的饼，牵赶着牛羊，你看见哪一个国家的军队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姊妹们，虽然好像我们是软弱无力的一般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是耶和华的军队。好，大卫的看见好像跟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论到世上的圣明又善又美，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诗篇16篇里面讲说，论到世上的圣明又善又美。好，你看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又善又美吗？如果你看到弟兄姊妹们的软弱，你不会觉得他又善又美，对不对？大卫从来不把弟兄姊妹们的软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好，大卫知道弟兄姊妹们的软弱，他从来不会去讲的。好，不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好，大卫在这个地方，你看他没有讲他的哥哥，没有讲以色列人，对不对？他看这个以色列的名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非常的宝贵。大卫的看见跟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非常的宝贵。好，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好，如果你知道弟兄姊妹们的软弱，应该怎么做呢？好，是把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呢，还是为他祷告？好，大卫有一个眼光，他看弟兄姊妹们是又善又美，凡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都又善又美。好，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讲，我们都不善都不美的，对不对？但是耶和华看出埃及的这一班的子民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大卫里面的看见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卫看一切的事物都是从神的角度来出发，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天然人的角度来看的。好，大卫的看见非常的宝贵。好，我想我简单的这样的有一个分享，好，就是讲到今天催促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弟兄所跟我们所交通的那样，每个人都到主的面前，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许多的观念和看法。好，如果我们的观念和看法不能改变，我们对环境对人事物的看法没有办法改变。你这个不改变的这个心思意念， 你带到天国里面去的时候，在神的光里面一照，你就会哀哭切齿。好，为什么呢？因为当神那么的一个荣耀在那个地方，就把我们自己里面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改变的那个魂生命给显出来了，你就觉得说我不配待在这个地方，我想离开这个地方。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有会说你要到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不想让在神的光照当中把这些显露出来。好，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他要讲说让我们这个人魂得蒙一个救恩，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呢？就是这个道理。好，弟兄们，在讲国度，在讲天国的，讲到的就是这个，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好，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人里面许多旧造的观念和看法。好，你对婚姻的看法，好，你对家庭的看法，好，你对许多事物的周遭的看法，这个需要被改变。好，如果你能被改变过来，像大卫那样，像基督那样的心来看，你今天进到国度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好，所以这个我以前哈，这个受到过这个教导哈，得救进天国，得胜进国度。好，我这个我不能够讲说，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这样完全的讲法，只是前面有一些弟兄啊，他把它总结出来的，但我觉得是对的。好，灵的拯救进天国，魂的拯救进国度。好，这个都是之前我以前啊受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年长弟兄给我的一些教导。好，我觉得讲的是有道理的。啊，虽然我们以前我都没有提过这些说法，好，但是我想说当我经过营会之后，好，从弟兄那里得到了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 match 的，应该是 match 的。不管怎么讲，十字架改变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请张伟去。
我想说弟兄能够多分享一点，但我的时间稍微的少一点。不过也如果因为我以前跟常弟兄说过，我说我一个月至多分享一次，那这次他那个就因为他不在嘛，所以我们就赶鸭子上架又再来一次。那我说我这个器皿，刚才弟兄祷告说这个器皿，我说这个器皿不行，漏的你知道吗，那个恩典都漏出去了，然后每次一滴漏半滴，然后上个星期刚分享完一个星期又隔一星期然后没多少你知道吗，所以就借着其他的弟兄的恩典往前走一点。我这次呢回来以后把那个就是把我们那个营会里面就是中弟兄的信息终于听完，所以听完了以后的话我就想说，那自己既然没东西，那就借着弟兄的这个感觉光里见光，然后他有几个点对我来说其实帮助蛮大的。然后听完之后呢觉得说我们一起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听过了，然后也许今天还记得，也许已经都忘了，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往前有一点好吧。我们先读一下那个读一下圣经，翻到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如果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以后一起读。在家里面如果翻圣经的操练比较少，我们今天就多操练一点。好，64章第8节，以赛亚书64章8节，用水机用手机推也可以。然后我翻到了，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一起读好吧。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好，我们再来读耶利米书18章第6节。耶利米书18章第6节， 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后面啊，十八章第六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我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能够让我们和众弟兄姐妹一同安坐在主你的面前来听主你说话。主啊，愿我们实在选择着上好的福气，也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把你的话解释给我们每个人听。主啊，让我们实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看见，乃是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主你自己，看见你的国度，也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啊，弟兄刚才带我们讲这个大卫，然后讲到这个哥利亚，特别是讲到这个一个看见的问题。我想说这个看见的话，这次在钟弟兄的这个分享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感觉的话，他说这个叫做有了属灵的看见，才能有属灵的实际，可能大概是这样的方向啊，有可能我不是完全照着钟弟兄那个感觉走啊。那么属灵的看见，刚才在弟兄他分享的时候的话，那么他讲到这个大卫，他是一个能够看见的人，他看见的不是他父亲的叫做什么对他的这个不公平，他看见的不是这个野地里面的野兽，他也看见的不是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弟兄说有三米高，然后看见的也不是他手中那个非常沉重而且我相信闪闪发光的那个武器。他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呢，他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相信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可能要过的第一关的话，就是刚才弟兄也讲到说是父亲对他的什么薄待嘛，对吧？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是有两个以上孩子的，你会发现孩子经常来向你告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哎，对，你对弟弟怎么样，你看你对我怎么样，然后弟弟又来告状说你看你对哥哥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每天呢接受这样的投诉，可能弟兄姐妹都有经验了。但是这个不公平的话，在大卫的家里面实在是太自然了。我不相信啊，就是说家里面有仆人的话，我相信他家里面，大卫的家里面的话应该不是很穷。他也没有让雇工人去放羊，他就拆派什么，拆派他的最小的儿子去放羊。我们当中有最小的儿子没有？我们弟兄，我也有小儿子，然后弟兄也有小儿子，我肯定不会，我就弟兄来举例，弟兄肯定不会让撒母耳在家里坐着，然后让约瑟夫出去放羊，这个是不公平的嘛。因为你小的嘛，你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可不像现在，你知道吗？因为在大卫的经历里面，他是亲自打死过这个狮子和熊的，也就是那个时代里面的话，你出去以后，你旷野里面你不是像现在这么安全的，那是真的有狮子和熊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是把这样一个小弟弟放出去，是老八嘛，就按照圣经来讲，放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管他，你知道吗？大家坐席的时候，当撒母耳来了，大家坐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说要把这个弟弟叫回来，撒母耳最后提出来。所以父亲的不公平，最后谁为他伸冤？耶和华审问他伸冤，神把他亲自的拣选出来。然后在敌人面前也是一样，虽然看似这么小，但是神在旷野里面，当他被看见说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父的时候呢，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往前走。虽然说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不是在旷野啊，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啊，但是他没有说把这时间都浪费掉。因为我自己去放过一段时间羊，我知道说那个羊在吃草的时候其实很轻松的，你可以躺在那睡一觉的，只不过就醒来的时候羊还在不在就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大卫他没有说用这个特别的这个时间去浪费，他在旷野学习什么？学习像刚弟兄说，他去看天，其实在思想神，他去练习他手中的技能，就是拿那个甩石机，然后去打那个打动物，或者去保护他的羊。同时呢，还有一个技能是他在旷野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他学习怎样弹琴，还记得吗？所以他琴弹到好的一定的程度，最后去给国王弹琴，给扫罗去弹琴。 所以呢他没有浪费时间，他只是在这些中所有的这些工这个神给他的时间里面，他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虽然父亲不公平，但是神是我的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顺服。服下来以后，他学的功课远远超过他父亲都不知道他有这些技能，知道吗？他哥哥们也不知道。当他上战场的时候，弟兄们可能下次带我们分享，他哥哥怎么骂他的，你到这来捣乱，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老大会不会骂老二捣乱，所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来捣乱，你知道吗？他们就看那个小弟弟来捣乱，你知道吗？但是神在他心里面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像弟兄分享的很好，他看到的是我们的神不能够这样的被羞辱，所以他要出来，他用神在旷野训练他这个技能，最后我们都知道一下就把这个哥利亚击杀了嘛。然后呢就进到了就是神在开始带他进入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当后面的话还有更后面的工作，他也看到说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怎么样来训练他，这一步步的让他最终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这样的慢慢的走到了他这个大卫王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所以弟兄刚才在我们分享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一个叫属灵的看见，我们实在是求主怜悯啊。什么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第一次在那一起分享的或者聊天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有时候就在提到底什么叫做属灵的看见，你要看见什么才叫属灵的看见。你说是看见神，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么虚，好像这么一点都不实际，你知道吧？所以我这次的话就特别就是自己在默想自己在想的时候呢，就边听弟兄在分享然后边自己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分享给大家，可能粗浅一点，但是希望说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啊。我最近的话因为需要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就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呢他的数学不好，那跟我们家老二是同年级的嘛，所以呢就是每星期要放到我们家来给他补一点数学。然后补了两三次以后呢，我就每次我看他我就觉得他挺愁苦的，每次来我觉得愁眉不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怎么来叔叔家里面感觉你很不高兴啊？他说我觉得很倒霉。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很倒霉？他说我觉得数学很浪漫的。哎呀，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我觉得心里面就是我就突然间想到说这个我的小时候呢，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对数学着迷，你知道吗？就着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就觉得做题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就跟现在小孩打游戏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们打游戏的时候着迷到程度，你叫他你根本叫不醒的，眼睛盯着那个屏幕，然后脑子里面在看游戏，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策略，你知道吗？还有人教我呢，有的孩子把我拉到电面前说来我教你怎么打怎么按，你知道吗？怎么样去把敌人给打死。我说我试了大概不到十分钟我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他当中的乐趣。但是数学让我觉得很有乐趣。哎，包括孩子们现在我很多很多家长是陪孩子去踢球，对不对？踢球的时候你看看是孩子更兴奋还是爸妈更兴奋，谁在旁边大吼大叫的？肯定是家长嘛，孩子们还没喊起来呢，你就听到家长在旁边哇就在那喊了，你知道吗？然后教练也高兴，然后进球了以后他那简直呢疯得不得了了已经。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这么兴奋？因为你看到了那个咱们叫做以前我们也踢球叫足球的那个就是那个运动的那个美，你知道吗？那个让你兴奋那个点。我想说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例子，不管是你在数学上面，当你看到数学的美的时候，你会对数学产生一个，你不会觉得数学题很难，你会觉得说非常容易。好，你说这个题怎么你就做不出来呢？你说这个这么简单，你讲一遍，讲完一遍以后发现还是不会，你再讲一遍又不会，你知道吗？等到第三遍的时候，哎，我说那干脆放弃好了，就只能告诉他背公式了，就只能这样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说属灵的看见的话也有类似的感觉啊，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这个是刚才弟兄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准确的，只有神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开人的眼睛。但是开眼睛的过程呢绝不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参与的过程，开眼的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跟主求。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主还没有真正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说主的在这个主的荣美主的爱和恩典还有主的国度甚至是主在将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相信说主如一旦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心愿的话主一定让我们看见的。 这个在历世历代的话，弟兄姐妹的经历当中和见证当中，我觉得主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个愿意追求的弟兄姐妹，除非我觉得我已经看见了，那我可能永远看不见了。大家这个意思能不能明白啊？除非我觉得我已经看见了，我觉得主的在主的这个家里面或者在主自己身上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看。没有一个人说我到了50岁60岁我信主20-30年了我不用再看了，我觉得能看见的还是少部分，能看见的好像就是那个冰山的那个原则，能看见的露出来一点点，大部分在下面。所以我们求主继续的不断的让我们能够近身，能够看见。那么有，为什么叫做有了属灵的看见就有属灵的实际了吗？那个很简单，当你看见那个数学之美的时候，你知道它的规律了，你能够享受到它的乐趣了以后，我做题就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孩子踢球踢得好的，你怎么，你就是你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家的闺女老二，有时候我教她踢球，你知道吧，有小时候教她，那怎么就踢不顺，你知道吗，怎么着球就放在面前，她一脚就那么脚踢到那边去。但是老三就不用教，老三你告诉她一遍告诉她，啪她就踢起来，她踢得很有兴趣，你知道吗，她马上就知道说，哎，踢球是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求主看，让我们看见啊，当你看见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说，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的实际，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一样的。当我们觉得说读圣经是很痛苦的事情，或者说是很难的事情，或者说是很无聊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说真正的读出来说主那个话里面的意思。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有很多经历是这样子，当他们主有一天突然间开眼了，然后呢，不是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这样的，就经常是这样子，读圣经读到有的时候，假设那天有点时间嘛，读到也就是说你先忘了时间了。我们想想自己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长大以后啊，有没有什么经验是让你忘了时间的事？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如果你能读圣经读到忘了时间，什么感觉呢？是因为那个话把你真正的吸引进去了，你看到了它的美，看到它的重要，看到了主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去体会弟兄在我们分享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和属灵的实际。下面一个的话，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啊，我们还有在彼得前书5:6，彼得前书5:6。好，彼得前书5:6，我们翻到一起读好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还读一节圣经，以赛亚书30:14。以赛亚书30:14。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哈。要被打碎，好像摇将的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从取火，从池中舀水。好，这个地方的话，我在听那个弟兄的这个分享过程里面，他讲到，我不记得是第几堂了，但是他讲到一个见证，还有一个见证的传承的一个感觉啊。什么叫见证呢？就是，我其实大家在我们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讲见证，有的是在查经的分享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受浸的时候，有的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讲见证。那么，很关键一个问题，到底见证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仔细想，到底见证是什么？到底这个见证的传承是什么？什么样的见证可以被传承下去？我的见证可以被传承下去吗？我的孩子可能早就忘了，甚至我跟他讲过他就忘了。那什么样的见证能被传承下去吗？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凡是和主能够荣耀主的见证是可以被传承下去的。凡是关于个人的很多东西，可能不到一代人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真正的见证的话，是要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也就是说，这两节经文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特别彼得他讲，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为什么要伏在大能的手下呢？因为我们 刚刚这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慢慢的去学习一个功课啊，就是慢慢的去看说自己其实在主的面前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实在是我们的见证实在是很多时候立不住的，或者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但是呢，主的见证凡是跟主有关系的，主要是为能为主做见证的话，我觉得这个见证是可以立得住的。但是这个见证能够立得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说一个见证，或者说我们上一次查经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个见证人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可能在100个人里面，假设有一个见证人在我们当中，主的同在就丰满的同在。如果一个见证人都没有的话，可能我们感觉主的同在少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主看他的见证人，或者看他的器皿啊，看那个人呢，是远远超过这个事的。如果说没有这个见证人的话，主是不在乎说毁掉一个器皿。就像以赛亚书30章14节，他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要打碎嘛，打碎这个摇像的这个器皿嘛，达到什么程度呢？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没有一片可以用从炉内取火的，也没有用一片可以从池中舀水的。所以我们人的见证好像就是这个被砸碎的这个器皿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可以说为主来做这样的见证能够站立得住的。因为实在照着我们的力量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了。而且很多时候刚才弟兄特别讲说主要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就是来对付我们这个魂，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叫做魂的救恩，魂的拯救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魂实在太大了，我们的里面的感情实在太丰富了，或者我们里面的感觉实在太重了。所有的事情的话，第一冒出来的话，一定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冒出来的，一定是我自己冒出来，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我觉得那样是可以的。当然这在公司里面是必须要这样子的，但是呢在神的家里面的原则正好相反。在神的家里原则，第一个，你要是能够说是为主能够有一点见证的话，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被破碎。就像这个窑匠，就像打碎的窑匠的瓦器一样，破碎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一无是处，我的能力好像没有了，我的力量也没有了，我的见证也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反而好像主的手又在这个上面把你恢复成一个能够盛装他见证的器皿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没有一个人不经过破碎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那么这个痛苦从哪里来？这个痛苦的话，一定是在信主的儿女身上，主在我们身上放下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苦难，需要我们学习怎样来顺服，怎样来被主破碎，破碎以后才可能有见证的力量。那么这个见证和见证的传承的话，那感觉就很清楚。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座应该都有下一代，还有的还没有到，有的已经有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不是一个被破碎过能够承受主见证的器皿的话，我们的下一代绝不可能，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这个机会。今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但是我们就凭良心讲，周五和周日两次聚会对孩子的属灵生命的造就微乎其微。虽然说我们祷告说主日学老师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的属灵生命在你们的手里面，在我们的手里面，在你们的家里面，没有一个孩子说除了像萨母尔一样养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孩子说在聚会参加两次聚会他就能属灵的，绝不可能。而且这是一种幻想。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担子压在聚会的身上，聚会承担不起这个担子。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将来能不能成为见证的传承的一代，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是看我们这做父母的能不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能不能在家里面做一个服权柄的人，被破碎的人。在聚会里面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样子，一点都不会差。我们大家都有雪亮的眼睛可以自己观察，可能看不到自己，但是看到了别人，心里面一定有判断。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就是抱着幻想参加聚会，孩子参加聚会就属灵。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属灵见证，这个孩子等到他18岁的时候，他一定离开聚会，100%的。你根本就不用为他难过，他必须离开聚会，因为这个地方他已经忍受了18年了，我终于自由了。对不起啊，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当中的孩子慢慢长大了，等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孩子，他们将来如果说能够在附近留下来读书，或者说他们愿不愿意回到聚会，你就看出来我们自己到底在属灵的建造上面有没有一点功效。如果说孩子说我终于18岁了，父母无权的干涉我去不去聚会了，我就不去了，那说明我们的见证失败了。求主怜悯我们啊！就是这个是弟兄，我在有一集里面听他讲的非常沉重的一段啊，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好，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啊，在以弗所书，我们翻到以弗所书2:10。以弗所书2:10，翻到它，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往后翻，再翻到希伯来书2:10。希伯来书2:10。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特别是提到一个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想的时候，到底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到底要怎么走。刚才弟兄也特别是讲分享到这个感觉啊，他说那个主他照着我刚才读的那两个感觉，就是说主他在这条路上面一定会带领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是他要领进荣耀的儿子，这个是主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想到一个特别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在钟弟兄他分享里面，他讲到一点，他就是说那个他后来可能没有讲完吧，他说那个到底这个窑匠怎么样烧那个瓷器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整个制造这个，那应该是讲景德镇那个瓷器的啊。他只是从最开始的选土，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直到最后，然后出那个瓷，特别是讲到说在那个这个瓷器已经被放就做好了，要放到窑里面去了。然后呢，那个每一个就是烧瓷的地方呢，都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叫做就师傅嘛。然后他做的事情，他不会说去亲自添柴，他就站在那个窑的前面。那个是不是现在是古代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窑的前面，因为那个窑最后你烧的时候是封死的，他就看着那个窑上面那个烟，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帮助他的人说要加火，要减火，所以就告诉他要加火要减火，就这样子不断的，就是说他要盯着那个地方，一直盯到什么时候呢？盯到说好，这个他知道那个时间，比如说烧了大概10个小时了，他说这一窑是可以了。然后呢有要跟那个下面说马上撤火，撤火就是要把所有的火都撤出来，但是呢不开窑，那个窑是封闭的嘛，然后呢让那个瓷器在里面保温多长时间以后呢，然后再把它打开以后的话，你等你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件件真正看上去精美的瓷器，那是真正看上去精美的瓷器。那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窑匠啊，他在我们窑匠，当然我们知道是我们在我们的主的手中嘛，对吧？那么这个我们像一团泥或者像一团土一样，在我们主的手中，让主来造作嘛。那么主要在做成那个事情的时候的话，他知道我们的火候，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但是主会借着环境来带我们怎么走这条路，他会用环境来把我们牵着往前走。有些时候主的话可能不管用，因为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照样还是做错事，但是环境很管用。有时候你的环境你觉得说好像不是我自己祷告来的，好像不是我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这就有感觉说我们的主啊非常的细心啊，你不要随便祷告，因为你随便祷告主就你任何一个祷告主都记下来，只要你奉主名的祷告主都记下来，绝不放过，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想20年前的祷告好像当时主没听，哇，突然间20年之后一下子这事出现的时候，我竟然想起我当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早就忘记了。所以当你说我愿意在属灵上面有一点进步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话主最爱听，而且一定回应，但是 基本上九成九的机会不按照我的想法回应，绝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查经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啊，就是我们一起读了，就是说罗马书十一章，然后32节，他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翻啊，这句话的后面马上就讲圣哉，神的智慧这样的。保罗他实在是想到这个时候，他觉得神太有智慧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的领受啊，但弟兄姐妹也可能有共同领受，就是说什么叫做，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呢？我们想想什么事情，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愿意说追求主的时候，神用什么事情把我们圈住了？仔细想一想，我们祷告啊，这真在主面前祷告，是不是我的工作把我圈住了？然后本来希望说有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可以照顾家庭，但是天天让我奔跑，不是每天让我奔跑1000公里。然后呢，还是不是主借着工作把我圈住了？是不是主借着事业把我圈住了？是不是我觉得我的事业比我的这个追求主更加重要？还是主是不是借着儿女把我牵住了？哇，天天为我自己悖逆的儿女在主面前流泪。或者说是不是主用配偶把我圈住了？或者说主是不是用我们的地上的产业，比如说房子把我们圈住了？好像这些东西的话，你发现这些东西的话能够真正的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主用这些东西把我们圈住的时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不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服在这个主的权柄之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为主做见证。但是呢，主绝不放过我们。主圣经讲说特意要连续众人嘛，什么时候在这样的好像我们被圈住了以后，我们服下来以后，我们觉得蒙了主的连续，你发现那个难处就过去了，真的很奇妙。你发现那个难处什么时候过去呢？工作不再成为我的重担，或者不再成为我为他天天去操心的一个为他去忧虑的一件事情。儿女似乎也不需要我再去为他忧虑，我真正把他交到主下面了。配偶是一样，然后事业是一样，包括我们在地上的产业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许多遇到很多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说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好好去祷告，好好去想一想，这些把我们圈住的难处，或者说这些圈住的不顺的东西，好像跟我的祷告没关系的，好像不是我的祷告的东西，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要对付的其实是我这个人，让我能够在这个被圈住的过程当中，把我的不顺服借着环境一点点的把它给打掉，真正的破碎掉。破碎到什么程度？毫无用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放在主手里面，被主来使用。希望说我们在主面前的话有一点真实的见证，不是只是看到人数，也不是看到人外面的建造，而是看到说我们到底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面的聚集是不是能够在神的这个永远的国度的里面，几千年的教会里面，神能够为我们留下一笔，还是说我们过了这几年以后就如烟飞去就没了。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实在你的聚会当中来做这样的真实的破碎和改变的工作。主啊，你使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生命来跟随你，乃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主你来做破碎的工作。你使我们这个破碎的器皿能够成为主你手中可以使用的那个见证的器皿，让你这宝贝能显出来，让你的聚会也能够在这地能够成为主你真实的见证，能够发光来吸引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两位弟兄他再一次借着这个，就是接着营会的信息了，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属灵的看见。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看见，真的是如果没有看见， 我们就在做过宗教的生活，而且我们自以为满足，自以为热心，自以为爱主，但是在神眼中是看为可憎恶的。就好像那个哈该书那边讲到，这些归回的是渔民，他们在那边聚集，但是他们神说你们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不顾神的家，不顾神的殿。那今天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好像我们为聚会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但是这实际上在神眼中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实际上今天要把自己真的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敞开，让主他在我们里面真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能尽一点点功用，做一点点事情，实在是神的恩典。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说，实际上我们如今所遭受的很多的亏损，在环境当中很难学功课，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可能知道很多属灵的知识和道理，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却没有任何的功用和功效，使我们真的就是说好像在这边聚集，好像我们在这边追求道理，我们能说 一大箩筐，甚至年长弟兄的道你让我们讲我们都能讲，我们祷告也祷告得出来，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生命的实际。而且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不像年长弟兄，他们经过这个学习，他们经过实在的对付之后，他们说的话是能给整个身体，能给神的教会带来供应的，而我们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所以今天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里面有看见，愿意伏在神的手下来学当学的功课。好，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结束祷告，然后还有一个谢饭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等候，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主，你三番五次的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我们实在要里面有看见，你也将这样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头，你也让我们里面真是成为一个看见的人，你也使我们真的因着这样的看见能够愿意来跟随主你自己，好使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能够有一点点的成全，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安静在你的面前，好来接受主你自己这个话语的光照和对付。主啊，我们这样子的渴慕，我们也这样子的祈求，我们更是这样子来呼求，让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说在我们的里头，不要让我们这个年，这我们在地属地的年日何等的有限，却这样白白的蹉跎就浪费掉了。主啊，求主你自己这样恩待，我们也把你自己在我们身体上一切的供应都感谢在你的手里面，因为你实在是顾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的需要，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你让我们凭着这样简单的信就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也为此来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啊，对，最后有个提醒，就是厨房服侍的姊妹们，就是说是因为那个现在我们那个下水管道的问题啊，很容易堵，所以之前祷告会也有提过，就是大家们吃完的时候尽量可能用那个纸巾把那个盘子擦一下，然后再拿给厨房服侍的姊妹们。对，就这件事情。好，今天聚会到这里。